今天我们晨更看历代志下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记载这个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父这个约阿斯作王，那么在耶路撒冷有29年。这个很可惜，前面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真的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程。我在想，我们不要假设一个人有一段时间进前跟随主就证明他一辈子跟随主，不一定。所以圣经里面在特别在新约时代，保罗提醒我们说，自以为站立得住的要小心，不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有些成功，或者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有点经历，我们就以为我们以后也一直会这样。有时候不一定，我们人的心真的，哎，求主怜悯我们。我想今天第二十五章，我从一个角度跟大家思想，就是说，刚好记载这个亚玛谢两次听神的话。那么有两次呢，没有听神的话，也没有听人的劝，他里面没有感受到，或者他已经开始慢慢不是那么的尊重耶和华上帝吧。所以的结果是怎么样，我就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第一个，这个亚玛谢登基以后呢，国坚定以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就说他的臣仆把他爸爸杀了，他去杀臣仆，这边意思什么呢？这边意思就是说，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件事情在旧约时代，在律法里面来讲，这个亚玛谢做了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是在神的许可的底下，他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但是下面一件事情呢？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哎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非常不容易呢？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相信犹太人他们也知道，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既然这个杀死了杀你父亲的这些臣仆，那一般人的做法，世俗人的做法，或外邦人的做法，或者从前有一些记载在列王记上也好，这个列王记下也好的，有一些人他一杀就把王的，就是他杀了那个王，他也把王的孩子统统杀掉。为什么呢？就是怕留下一个祸根，以后那个人起来有能力的就要报仇嘛。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里面，就是说有很多事情要灭九族。你为什么要灭九族呢？就是怕留下了这个一点一根半枝的，以后怎么样？以后他壮大起来要成为后患。但是我在想，亚玛谢在那边，他为什么不把他们这些子孙也杀掉呢？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蛮摸着我的，就是说他是按照摩西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我觉得这一个角度，是超越的人的理性，是超越的人的怒气啊，是超越的人的这一种的，就是一般人的这种情绪等等的，而愿意服在律法神借着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所留下来这样的一个律法书上所写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在讲嘛，很多侍奉神的人，对不对？比如说某某人得罪你，那么他的同工是不是得罪你呢？你不能一概去恨人家嘛，就把人家打成是一伙的，你们就是一帮的，对不对？某某人得罪你，那是某某人，跟他有往来的人有没有得罪你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可以看见心胸狭小的人，没有把神的话摆在心上的人，就是以自己的情感以自己的情绪，或者以自己的理性的研判这个思考有一点点怀疑的，有一点点以为的，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这件事情我相信比起亚马逊，他没有杀掉那一些杀他父王臣仆的小孩来看起来的话，那我们的心胸有的时候太狭窄了，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太不当一回事摆在边上了。我们常常根据我们自己的眼判，根据我们自己的情绪里面的喜好或不喜好，我们去做了一件跟这个事情不相干，而且怎么样，神也不许可的事情，恨人家一家人，恨所有别人一个团队，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运用到我们生活上来讲，我在想亚马逊这样的一种光景，其实他要把杀他父王臣仆的这些孩子们杀掉轻而易举，他已经做王了，但他不愿意运用他的权柄滥杀无辜，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不用他拥有的权柄随便做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报复的决定。我在这边特别说，不管是教会长老牧师，不管是团契主席同工，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有没有在一个位置上，结果运用了这样一个职位，运用了这样一个权力，结果怎么样呢？做了一件神所不喜欢的，只是报了自己的仇，或者满了自己一种的决定，伤了无辜，或者杀了无辜呢？这是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第一个体会的，我觉得亚马逊他心里面那个时候在做那一件事情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有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写的那么清楚的律法，他愿意遵守，而超越了他自己的情绪，超越了他自己报仇的那一种的这个愤怒，或者说超越了他理性里面对很多事情未来会发生事情的研判，他都超越了，他怎么样呢？他愿意遵守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就是说他愿意真的听神的话。这件事情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跟反应，看看我们在做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按照神的话为我们真正要遵循的呢，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爽不爽，要不要报仇，或者理性里面的研判这件事情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先怎么样，先下手为强是吧？甚至先下口为强的，好像在里面先恶人先告状是不是？做贼的喊抓贼。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面对亚哈谢做这件事情呢，我相信给我们有一点的警惕。第二件事情很有意思，第二件事情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这个到岩谷，就是希尔人一个外邦人，他常常来惹这个犹大。那么这个亚马逊怎么样？亚马逊他就数点了他自己犹大国的能够打仗的，20岁以外能够拿枪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有30万，他觉得这个30万还不够跟这个希尔人去打仗，所以怎么样呢？他又花了100他连德的银子，用银子100他连德从北国以色列国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让他能够壮壮他的军容，也能够在打仗的时候能够助一臂之力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想的。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神有一个神人来见亚马逊，他说你不能够找那个以法莲那一些人，以法莲的后裔，他说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神人说出了一句话，你到底要靠耶和华这个给你的祝福去跟希尔人打仗呢，你还是要靠着你心里面盘算的有了什么人帮你这个仗才能够打得赢。哎，这个亚马逊听到神人这样讲觉得有道理，但是他马上想到一个问题，说那这样的话我的100他连德的银子怎么办呢？很显然的，当这个亚马逊再做一个决定，他要听神的话，他就要牺牲100他连德银子，他不听神的话，可能神不与他同在，那怎么办呢？他可能打仗打不赢，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怎么呢？他希望能够有个两全其美更好的方法，所以他就问了一句神人，说那我这个100他连德的银子怎么办？神人告诉他说， 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我觉得这一点我有保留。为什么有保留呢？就是说有保留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亚玛谢不像第一次有那样的超越，就听神借着摩西吩咐的律法了。他这是怎么样呢？他这是为了他的利益的缘故，怎么样呢？他里面有一个条件，他没有超越，他怎么样呢？他乃是有个条件，他要问上帝，假如这一百他年的银子有损失的话，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决定。但等到神人答应他说耶和华上帝还会给你更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觉得这个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所以怎么样，他才愿意听神人的话。在这件事情，当然我的意思，假如说神人回答说损失就损失吧，对不对？耶和华要让你这个跟希尔人打仗的时候与你同在，我相信亚玛谢会做什么决定我不敢说，他可能也会答应吧，是吧？两权这个相取，就是损失的少的嘛，你打仗是个大事嘛，这损失一百他年的银子算什么。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这是一种心态。我发现我到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人做什么考不考虑的是该不该做，他考虑的不是说我牺牲有多大，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很不好意思，我真的讲，我到美国去以后，在教会里面同工也好，弟兄姊妹平常做事也好，他一定要考虑来考虑去，考虑到最后怎么样呢？在我没有个人损失的情况之下，而又能够为神做些什么事情，在我个人有好处的情况之下，而我能够为主做什么事情，在我个人有损失的情况之下，我还要不要做什么事情。在这一点上面的考量相当的多，有点像亚玛谢，没有超越，就好像最好就是服侍主也好，关心弟兄姊妹也好，就是说他也有意思，我也有意，那是最好。假如我关心他，对他有益处了，而我没有什么益处的话，那我还要不要做呢？所以我觉得对亚玛谢这里的心态，可能是我猜他的，也可能真是这样的。因为他会问说，那我这一百他连的银子怎么样？那我不是要损失这一百他连的银子吗？就这一种的心态，跟他前面不杀他父王淳朴的孩子的这件事情，这个我看起来的话，好像前面比较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后面这件事情怎么样呢？神人来告诉他，他有一点不是那么的专诚了，有没有？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回想回想，今天在我们侍奉里面，跟弟兄姊妹相交里面，或者做些什么事情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前提想到的时候，我摆出的有什么代价？我会不会牺牲些什么东西？我会不会赔上些什么东西？然后才来决定说我要不要听神人的话，或者说我要不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这件事情今天我在这边读的时候，给我也有蛮大的一个感触啊。的确我们看过很多人，我说的很多人，这个不管是台面上的台底下的，这个有资本的没有资本的，好像在一些环境里面熏陶就是这样的，是权利我为什么不争取呢？是不是啊？是义务的话，看看对我有，对我居然要负这个义务，看我有什么好处，我才要来尽这个义务。好像里面的算计，好像里面的衡量的东西太多。好像不像我从前在山区里面碰到的一些弟兄姊妹，他就是考虑的，就是这条子神的话，这是一件人世间大家觉得应该做的，或者良心应该怎么，他没考虑了，没有像文明城市里面人那么多，或者说没有像亚玛谢考虑的那么多。真的，今天求主怜悯我们，特别我们对待神的话，特别我们对待神的心意。假如我们有一个念头，神怎么会亏待我们？神怎么会，就是神怎么会对一个投靠他、跟随他、听从话的人会亏待他们？我们好像有点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样。好像上帝，你把话讲清楚。好像上帝不还没有我们这样的逼他一下，好像上帝就会赖皮一样。好像你白白损失一百他连的银子就拉倒，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稍微有点信心能够往前跨开步伐，不要像亚玛谢一样，他虽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的心不那么的真诚啊，慢慢慢慢这样。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他没有听怎么样呢？他没有听这个耶和华上帝的话。另外我讲一个，他听了耶和华上帝的话，也有一些的损失，圣经里面也没有补给，上帝怎么样补偿他？那给我们一个心理的预备，意思就是说他不用以色列的以法莲人一同去打仗。那么这一些人怎么样呢？在十三节，但亚玛谢所打发回去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精兵，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以法莲的这十万个大军怎么样呢？他们生气，他们走势很生气，你看不起我，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回过头来打犹大的各城，然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伦河，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这表面上看起来什么呢？这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亚玛谢遵行神人的吩咐，怎么样呢？以后所遭受到的亏损，我们心里要准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听神的话，在现实的环境里面好像会有亏损的，事实上也会有亏损的，但是呢跟可以把希尔人打败打垮的话呢，这个之间就没有办法来相比了，就没有办法来相比了。那么这是讲到一个付代价啊，这个我们也是听从神的话，我们也会付一些什么东西损失的代价，我们心里要预备。那么下面呢，这个亚玛谢没有两次没有听话，造成的后果蛮严重。第一次怎么样呢？他把希尔人打败以后，就以东的希尔人打败以后怎么样？哎呀，他就觉得他很了不起了，他做了一件让人没有办法想得通的事情，就是他把希尔的神像也带回来，而且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你能想得通吗？你依靠耶和华，听神人所听神人的话以后，你把希尔人打败了，你怎么会把不能保护希尔人的偶像带回来，还立为你自己的神，然后来拜他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知道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举例来讲，没有得着神属天祝福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的方法来成为我们遵行的依据呢？假如我用拜偶像啊，去拜希尔的神像，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人搞了半天，他可能有点什么好处，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在人眼睛看来，但是呢，他失去家庭的幸福，他失去内心的平安，他失去了在脸上真诚的喜乐。而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做事的方法，他们头脑里面想要追求的，所要想要有的人，却成为今天基督徒搬回家学习的对象，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这次在河北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也真的想不通，想不通什么？有很多的人，他教导他认为这是真理的东西，教导了5年、10年，甚至20年、40年的都有。他教的那一套怎么样呢？被他教的人也不见生命有成长。他教了这一套，在那个教堂的里面，那个教堂也没有见得有多么大的复兴，是不是啊？他自己的那是讲被教的人，他自己教的人呢，生命也没有看见多大的长进，就在他生命的里面，生活的里面，能够活得出神荣耀形象来的东西也没有很大的长进，能够面对老我里面世界的诱惑、罪恶的引诱，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帮助。但是呢，他还在坚持，坚持什么呢？他教的这一套，他认为对的这一套还是有用的，你觉得可不可笑啊？那只是讲到在基督教界里面的哦，他讲的还是对圣经的解释哦，还是对圣经正式的解释哦，没有违背所谓的正统的神学方面的认知的解释哦。但是怎么样呢？没有果效的，他自己也知道。在他生命里面，他教的对他没有产生果效，他也眼睛看见被他教的这些人，他所在工作服侍教导的环境里面也没有长出的复兴，但是他还在那边坚持说这一个有用。 那只是他会，他别的不东西不会了，所以他只能够坚持到现在，还在还在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嘛，在基督教界也没什么淘汰制度，所谓的淘汰顶多不给你薪水嘛，对不对？一个是代职，一个是自己讲自己的那一套，一个是讲了这一套，别人给你薪水，差别就在这里嘛。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这些东西明明没有用，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它立为一个什么东西？把它那边讲的这个活灵活现呢？另外还有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一个已经婚姻没有什么见证的人，你怎么样呢？你还要去请教他婚姻里面的问题，只因为什么呢？只因为他挂了一个什么婚姻的这个顾问啊，或者挂了一个什么协谈的什么牧师啊？现在你要看看他自己是什么嘛？这一件事情我在想，不但亚马逊会这样，今天在历史历代或者今天在我们现代的基督教界里面，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在做亚马逊相同的事。这是什么呢？这是先知，神差遣一个先知到他那里去，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跟他讲的话，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今天在我们真实的环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像亚马逊一样的呢，去学习那些没有相信神，心里面不一定有平安，不一定有喜乐，也没有神的祝福，也没有永生之道，他有的可能只是世界上人看来有一点点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呢？我们就把他们所做的这套做法请回家，请回我们的心，做我们的神，听从神的话，体贴神的心意，跟照着外邦人所行的，我们常常像亚马逊一样，把希尔人的神像拿回来立作自己的神。当先知这样讲他说，我不晓得今天啊，上帝要你去讲一个你眼睛看见他做的跟这个亚马逊一样事情的人，这边讲的是君王哦。假如有一天这个你所在的这个聚会的地方的牧师长老他们是这个样子，神给你感动，你要讲吗？你讲了以后，可能你得到的答案是一样。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一样呢？得到的答案一样是谁立你做我的谋士啊？啊，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啊？谁立你做教会领袖的谋士啊？他这句话也是讲的对的，没有谁立他做你王的谋士，但是他是神差遣的一个先知。你可以决定听，你也可以决定不听，你也可以决定说神差遣来跟你讲话了，你可以当作耳边风，你也可以把神差遣来的先知当作说根本不是神差遣来的，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心里的喜好以为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是哪一个层面、哪一个性质、哪一种本质的事呢？到底是体贴神的心意在那边做呢，还是体贴自己的意识在那边做呢？还是按照自己顽梗的心在那个地方不悔改，还一直坚持下去呢？对神、对人、对自己、对所侍奉的教会，没有什么益处呢？哎呀，有的时候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大的感触。有些人随便乱冒着神的名在那边乱讲话，有的人怎么样呢？神明明感动他了，他有很多的考量，就是这一百他连得银子怎么办？有很多的考量，该说的也不说，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变得对谁也没有益处，神的荣耀也没有彰显，人的益处也没有顾到，那么自己呢？自己也是一直良心不安，受着圣灵的控告。但这个先知不是。这个先知神差他就勇敢的去跟这个已经堕落的亚马逊王说了神要他说的话。结果怎么样呢？亚马逊王不但不听，还说你要讨打哎啊！这个先知这个心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今天我们有时候讲，跟人家跟弟兄姊妹分享，也要跟传道同工，大家在一起分享。等到他不听的时候，你心里起来的是什么呢？你心里起来是一种愤恨，你为什么不听我讲的？其实不是嘛，神差遣你去讲，他有听的自由，他有不听的自由。假如他不听，这个先知觉得怎么样呢？这个先知里面有一个灵，我觉得蛮好。哎呀，你不听，我真的为你可悲啊！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灭你了。 下面最后还有的话可以这样的讲，就是真的耶和华定你要灭你了，你不是看不起我，你也不是不尊重我，当我来跟你讲的时候也不是说我是神所差遣的先知，我的地位比你高，我的这个能力比你大，不是吗？神差遣我先知只把话传给你，你要听你蒙恩，你不听糟糕，你不听神的灾祸一定临到你。他心里面还有一点点，可能还有一点点为着他要被神定义灭他，心里面有一点点的难过。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灵里面的感觉，神要我们讲话我们去讲了，但是别人听到我们讲话的反应，以后的反应是引起我们的肉体的反应呢，还是引起我们生命里面的反应？引起我们肉体的反应，好像变成说我是神差遣来的先知，你不听我的话，你都不尊重我，你不尊重神，不尊重我。其实先知不是讲地位高低，先知的重要性在乎他有没有把神要他讲的话讲清楚。今天很多人比来比去在比，到底先知地位高，还是牧会的这个主任牧师地位高，还是当家长老地位高，还是团契主席高，还是什么高？我在想，这不是高不高，不是比地位的问题。先知最重要的是比上帝要托付你讲的话，你有没有不折不扣的去传了，这才是重点。跟你在以色列人当中，跟在今天基督教界里面的地位的大小高低是无关的。以至于他有这么一种很清楚的，他知道先知不是一个地位，先知不是一个这个 title， 先知是一份使命，把神的话讲清楚，这是真正的重点。所以呢，当王这样的不听他的话还骂他的时候，怎么样？他里面，哎，只能够很叹息的跟那个王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啊，心里还有一分他要受神毁灭的那种忧伤。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灵是很宝贝的，我们不要因为别人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气他，我们要想到他不听神差遣我们讲的话，他的结果会怎么样，能够为他有一点点的忧伤忧虑，我觉得这是神可能也喜悦的啊，是这样。那么下面我要再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下面还要跟大家一起讲到的乃是他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要跟以色列王约阿斯相见于战场，还是他把希腊人打打以为他什么战争都能打了嘛？今天我也看到很多人他在某一场跟人争竞的里面他赢了以后，就发现他跟什么人都在那边争，只要一跟地位有关，一跟什么地位有关，他就在那边争，他以为说从前争赢了，现在一定会争得赢。没想到约阿斯说，你何必，你在家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亚玛谢绝不肯听从，这是出乎神，好将他交在仇敌手里。哎呀，我真的不晓得，真的求主怜悯啊！今天有人在一次侍奉里面成功啊，他以为他什么，他怎么做他都会成功。一个人在一种的跟人家的竞争的里面他胜利了，他以为他什么跟人家争都会胜利的。他在一种属灵的战争的里面他得胜了，他以为靠着自己的血气肉体，好像什么属灵战争他能够打了，都敢打了。我觉得这点我们要小心，免得怎么呢？免得到最后像亚玛谢的下场一样。结果怎么呢？结果亚玛谢不听劝，相见于这个以色列国的约阿斯王，相见于战场，结果怎么呢？被杀的一败涂地。不但他一败涂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也被人家攻破，这个圣殿里面的东西，耶路撒冷里面的东西，财宝统统被人家掳掠。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却被人家一直追。这个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什么意思？就你自己做错了决定，要那么多的人受罪。那么好，里面有不甘心受罪的人怎么样呢？起来就把你杀掉了。真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也不要成为那个，就是有人有做领导的决策错误以后呢，让我们受到害。不，我们受到害就好像什么以色列人 这个在旷野里面的时候，这么多人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是呢，加勒跟约书亚怎么样，还是要跟着他们活，跟着他们搞，搞了四十年以后怎么样呢？神是公义的，结果他们两个人进迦南地。所以今天怎么样呢？当别人错了，我们不要在他的错上再加上我们的错。他错，上帝会这个要他交账。那我们对一个错的人，不因为他错了，我可以用他的错的理由让我也来错嘛？怎么这个背叛他去杀他干什么呢？杀他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嘛？但今天很多的时候，人做错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因为他做错了，我们做的也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都成为，哎，在神面前，真的都没有得着属天益处的人。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